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我这辈子看过的最精彩的一场篮球赛是在儿子的高中看到的。球员的球技精湛，而教练呢，更是灵魂人物。他在最关键的时候喊停，让球赛有了不同的结局。这让我认识到了暂停的必要，还有它带来的好处。那场球赛，两队的实力相当。地主队本来一直超前，打到下半场开始失误连连。外来的客队趁势追击，剩下最后十秒的时候，客队以一分领先，全场沸腾，眼见大局已定，气氛紧绷到极点。这时候，地主队的教练喊暂停，他把垂头丧气的球员叫到一旁指示机宜。几分钟之后，球员精神抖擞地再次上场，这回战略改变，大家为投球最准的那位球员护驾开路，他一路打过中线，在最后一秒钟投进一球，球进篮筐，时间到。中场，地主队以一分险胜，全场欢声雷动，大家对教练在紧要关头做的决定都赞不绝口。球赛进行的时候，教练喊停，通常为了几个目的。一个是他要把疲倦或是失误的球员换下场，或是他要改变战略，重新布局，或是他要调整球员的思维，重整士气。有的时候，人生的教练也会这样子喊停。李开复是一个卓越的人工智能研究者，他在人生的球场上一直是一个明星球员。他26岁的时候，他写的博士论文就被《纽约时报》用了半个版面来报道。之后，他在苹果、微软还有谷歌这些公司担任要职，又建立了亚洲最好的计算机科研。他对自己的期许是：世界要因为我而不同。他出了5本畅销书，写了10000多条的微博，做了500多场演讲，而且他长期的活跃在社交媒体上，引导青年学子。他用科研的脑子精确的计算支配他的时间，凡是有助于扩展他的影响力的事呢，都是大事，得到他最多的时间，最多的关注，其他的就都是小事，放在一旁。分分秒秒都务必要追求最高效益。2013年，他获选美国《时代》杂志年度百位风云人物，他个人的生涯达到巅峰。没想到，就在领奖之前，人生教练突然喊暂停，把他硬生生地从场上叫下来。原来是健康检查显示，他肚子里面有20多颗肿瘤。可能只剩下100天好活。一个自以为生龙活虎的人，突然被摆在鬼门关面前，震惊之余，李开复放下一切，痛定思痛，检讨他自己的人生。他首先看到他自己长期着了魔似的工作，作息不正常，睡眠不够，没有运动，也不注意饮食，连身体都要垮了都不晓得。这时候所有的丰功伟业都失去了意义，他们既救不了他，也不能给他任何安慰。他想到多年来被他忽略的家人，他的妻子、女儿、他的妈妈、姐姐， 他后悔过去把他们都当成小事放在一边，所以错过了很多跟他们一同相处的美好的时光。生病的时候，他们的陪伴跟照顾更是让他体会到家人才是他生命力量的来源。他说，我想创造像人类一样思考的机器，可是最终我变成了一个像机器思考的人。我只想到自己，我用冷漠无情来回应家人对我的爱。他放下了原来想要改变世界的宏愿，醒悟到只要能够做个会爱人的人就够好了。在看清楚自己的失误之后，李开复决定奋力一搏。他接受了痛苦难熬的化疗，彻底地改变了他的生活习惯。17个月之后，他再上场，他肚子里的肿瘤被清干净了，命也被捡回来。他的人生从此重新布局，他只用一半的时间工作，另一半用来陪伴他的家人。他也改变生活作息，不再熬夜，不再透支，运动还有养生成为了生活的必要。暂停之后再上场，他活得更丰富更精彩，因为他掌握住了生命跟生活的本质。天上的父神是我们最好的教练，他从高空俯瞰，对我们人生的盲点看得一清二楚。当他对我们喊暂停的时候，背后常常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他可能是要我们跟李开复一样，要停下忙碌的脚步思考一下，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的生活形态是不是需要调整？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是谁？也许我们正走向一个悲剧，也许我们身心耗损却不自知，也许我们的思维有偏差需要更新。圣经上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只有耶和华能够指引他的脚步，只有神能够带我们走向新局面。10秒钟可以让一场球赛由败到胜，100天可以使一个病人由死到生。关键在必须要相信教练，要服从他的指示。听众朋友，当您的人生突然被喊暂停，不要惊慌，不要沮丧，静下心来听听教练说什么。养精蓄锐，重整旗鼓，当您再次出场，您会精神昂扬，投出更漂亮的一球。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传道书3章，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老路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 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生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
Thank you. 在这十多年以来，每次要到医院那里去做多次的检查，在每样检查前后情绪的紧张、焦虑、担忧，在发现癌症时的惊吓、害怕，面对开刀前后心情的起伏，治疗前的挣扎，治疗过程的艰辛，治疗后耐心等待恢复，不知多少的祷告，流了多少的眼泪。
杨姐妹是一位罹患过三次癌症的坚强女子，在治疗的过程中曾经六次开刀，接受过六次化疗，66次放射线治疗，这些过程十分痛苦。在这些过程中，带给杨姐妹最大帮助和力量的就是耶稣。她靠着神赐给她的信心，怀着为神而活的态度，所呈现出来的精神生命就像是她送给神最珍贵的一份礼物一样，是那么的光滑灿烂。我们一起来听杨姐妹第三次面对癌症打击的心声。
感谢神让我可以在这里分享他丰盛的恩典，信实的神使我再次经历到生命在去而不返之先，他使我的力量恢复，实在无法述说的尽神在我生命中的爱与恩典。回想起神那无比丰盛的怜悯与恩典，陪我度过的每一天，都令我流下感恩的泪。神啊，谢谢你保守与看顾。去年3月，我面临到11年来第三次的癌症。从发现开始，没有什么单言，顺利地进行各样的检查、化验与治疗。在9月中结束将近5个月的化疗，医生说完全恢复需要6个月到1年的时间。在化疗的过程中，神再次地使我思想到人生的意义，深刻地体会到约伯所说的“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来如影，不可存留”的人生真实的写照。再次看到在病痛中的我，肉体竟是如此的脆弱、无助、无奈，心灵极度的忧伤，犹如箴言所说：“人有疾病，心能忍耐，心灵忧伤，谁能承担呢？”死亡对我来说并不陌生，相反的却非常的临近。死亡本身在十多年前已对我失去了威胁，心中并不惧怕。然而耶稣十字架牺牲舍己的爱却再次的激励我活下去，因活着才能为主做工。想回到主怀里安息，这是我自己自私的想法。耶稣复活的大能成为我生命的盼望，然而死亡的过程仍是使我惊惧。在每次化疗前内心的挣扎，之后身体的难过痛苦，只能用煎熬两个字来形容。在第一次化疗后的第14天，早上洗澡的时候顺手扯落一大把的头发，虽然心中早有准备，原以为可以坚强地面对这一幕，当看见浴缸里黑压压的一大片，再看看胸前多条的疤痕，心里突然恐惧起来，泪水再也忍不住地流了下来。我问神说：“神啊，你看见了吗？你还爱我吗？如今我是男还是女？我好丑陋，如此的不可爱，我好怕，我好怕，好怕连累家人，我好无助，我好无奈，我好痛苦，求你救尽我，我需要你。”当时神那句头发若不是神的许可一根也不会掉下来的话提醒并安慰了我，因为神是全知全能的，掌管一切的神。化疗不仅使我的头发脱落，而且口腔没有味觉，恶心、头昏、忽冷忽热、全身肿胀、血球下降，以至于没有抵抗力，身体非常的虚弱，呼吸都很费力。我多次的向神哭诉说：“我已承受不了了，我再也撑不住了。”当跪下来在神面前求主将这个苦杯挪去的时候， 神让我思想到耶稣上十字架前在科西玛尼园的祷告。当时耶稣是否也极度的害怕、忧愁、痛苦，想逃避，不想上十字架呢？想到钉十字架的这个酷刑是何等的痛苦，是何等的残酷。主耶稣原是多么的荣耀，高坐在宝座上的神，他大有能力，却为了世人这不可爱的罪人降卑到世上，受尽了人间的凌辱、唾弃，受尽了鞭伤、委屈、无奈，死的时候还要受如此的酷刑。铁钉钉入他的双手、双脚，身体挂在十字架上，鲜血一滴一滴地流出，没有麻醉药，没有止痛药，身心灵上受到何等大的痛苦。可是他没有怨言，没有自怜，他如此的谦卑顺服，默默承受这一切的痛苦，为的是要让天上的父神的旨意能够在他的身上成就。谁知道耶稣受苦是为赎我的罪呢？耶稣十字架的爱再次的感动我，向神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因你的恩典够我用。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说，耶稣是葡萄树，我是枝子。神是修剪栽培的人，这让我思想到神亲自的修剪，我的生命是否也在被神修剪呢？修剪的过程是痛苦的，我实在是不喜欢这样的修剪，但常想到那圣灵的果子是如何结出来的呢？在这十多年以来，每次要到医生医院那里去做多次的检查，在每样检查前后情绪的紧张、焦虑、担忧，在发现癌症时的惊吓、害怕，面对开刀前后心情的起伏，治疗前的挣扎，治疗过程的艰辛，治疗后耐心等待恢复，不知多少的祷告，流了多少的眼泪。若不是神的怜悯，若不是神的信实，若不是他的话语的力量，若不是抓住神的应许，我又怎能度过这六次的手术、66次的放疗、6次的化疗呢？期间的心路历程犹如经历水火，但就在最后两次化疗前，神用以赛亚书60章19-20节的话坚定了我的心，盼望再次的燃起，使我有力量来面对完成化疗。经文是这样的，白日太阳必不再做你的光，晚上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的神要做你的荣耀。你的太阳必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再退缩，因为耶和华要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必要终止。天父，谢谢你在我身上留下恩典的记号，谢谢你赐我宝贵的话语。虽然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的衰退，但是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
生命的自然周期带着我们前进，他不顾您我的愿望和忧虑，毫不减缓自己的脚步。如果我们有幸多活几年，别人就会称您我为老人。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和您谈的主题是不要越长越老。如果您我下决心让年轻的心意与新的判断主导自己的生命，就能减缓老化的速度，这是希望的所在。您我的心意和自己的幸福息息相关，想要有健康的习惯和年轻的心态，我们必须善用心意与判断。 并且要勤于训练，因为坏习惯恶化生活品质，好习惯改善生活品质。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健康、外貌、用处全靠自己明智的安排三餐饮食，控制情绪，掌握态度，足够的运动。不幸的是，一般人明白这些事情的重要性的时候，多半已经太迟了。现在怎么办呢？有四个建议，请您听听看。一，要知道，在自己老化的方式与速度上，我们还有一部分控制权。二，虽然做法上因人而异，我们都要用好习惯取代每一个坏习惯。三，不让头脑退休，为别人和自己做些有益的事，可以活用头脑。四，志愿为人服务，这能为您打开通往新世界的大门。保持自己心意活跃，有希望，有信心，这能改善我们的外貌与态度，添增你我的幸福。接受自己，不断改善，这样的心态能叫我们的人生充满奇妙的变化。不要常想我现在年纪多大了，要想我现在是如何的在长大，因为我们怎么样想，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有一首诗深受大家的喜爱，诗人说，年纪是内心的品质，如果您丢弃了梦想，如果您的希望冷了，如果您不再放眼未来，如果您的雄心之火灭了，您是老了。但是，如果您抓住生命中最好的，如果您保持生趣，如果您坚持爱，不论过了多少年，不论过了几次生日，您一点也不老。听众朋友，您也喜欢这首诗吗？让我们大家一起越长越有用，不要越长越老。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好爷爷。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的休闲时间会特别的安排和家人一起度过。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圣经上说，爱是永不止息。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马可福音第一章，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浸， 传悔改的敬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敬。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浸，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浸。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浸。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圣灵就把耶稣催到旷野里去，他在旷野40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走，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耶稣稍往前走，又见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在船上捕网。耶稣随即招呼他们，他们就把父亲西庇太和雇工人留在船上跟从耶稣去了。到了加百农，耶稣就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污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个新道理啊。他用权柄吩咐污鬼，连污鬼也听从了他。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及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耶稣严严地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告诉人，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那人出去倒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在明明的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
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吗？下面我想请一位姐妹来跟我一起谈谈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何等的真实。姐妹您好。
啊，你好。
很高兴今天你能够来到电台跟我们一起谈谈神的话。
我很高兴能跟朋友们来分享我自己个人的经历。
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做奴隶做了400年，神把他们亲自的救出来，让他们脱离做奴隶的痛苦。当他们脱离了埃及人的奴役之后呢，神就跟他们讲了这一句话。神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我不知道姐妹您的感触是怎么样。
我自己个人是这样的认识的，若是我们不接触信仰的时候，我们从来是不会看到自我的。古人说了一句话，人之初性本善。自从认识了上帝以后，并且通过神他自己的话，能更深的能看到我们人在生活当中呢，因为人的里面有自私，有不义，有贪婪，人的生活当中也会常常的带着罪性的东西出来啊。但是唯有认识神的人才知道什么，我们需要神来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蛮善良的。当神的他的真理一进来的时候，我知道我自己也是有罪性的。以前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就觉得别人亏负了我，我是受害者，并且是怎么样啊，我有很多的苦毒，有很多的伤害。我跟我的朋友一谈到我以前的生活的时候，我就会先流眼泪，因为这个眼泪是自怜的眼泪，就觉得自己很苦。当我信了耶稣以后，神他自己的真理光照我，神他在我的里面用他自己的灵来提醒我的时候，让我也知道别人伤害我的同时，我也在无形当中伤害了别人。因为我们的人都是自私的，都是不完全的。但是刚才弟兄跟我们所分享的，我认为是今天改变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是靠着我们神的大能。当你接受耶稣的时候，神的灵在你的里面自然不断地来更新你的思想，更新你的意念。因为神他就是爱，你住在神的里面就是住在爱的里面，从我们的里面自然就生发出从神而来的爱。
我感觉到自己说谎话，贪心，从小就受到这些不好的这种您刚才讲的这种私心的捆绑，神就借着不同的人还有不同的事情，使得我认识到我这样做是错的。我记得我中学的时候曾经偷拿我同学的钱，我这个同学呢是位基督徒，他知道我偷他的钱之后，他也不当面来跟我说什么，然后就写了一张小纸条提醒我说以后请你不要再这么做了。我心里面就很深受感动，就是从他的仁慈他的宽厚里面，突然一下就让我感觉到我自己的一些不好的一些态度行为思想所以我很感谢神借着基督徒来帮助我，使得我能渴望脱离罪恶而羡慕神的良善。不知道在您的生活里面您有没有这样的体会？
是的，神是借着他自己的儿女把神他自己的福音带给有需要的人。我的身体上有疾病，家庭上有环境，工作上有压力，四处都特别受难。当我很无助的时候，我的小姐妹她来到我的身边，我看到她的生活充满了阳光，充满了平安和喜乐，我就特别的向往啊。他每次他来到我身边的时候，他都唱着歌，并且呢他的那个微笑和他的那个关爱让我的心特别受到安慰。我就问他，为什么你这么高兴？他说，因为我有神呐，我的难处有神来帮助我解决。人生当中就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渴望，都希望得到平安，得到祝福，得到喜乐和健康。 当他把耶稣给我的时候，我接受了耶稣，我把我所有的难处跟我的神说，上帝就奇妙地动了他自己的大能，改变了我的难处，改变了我一切的环境，使一切的逆境都变成了顺境，不好的都慢慢地变成好的，因为我这个人改变了，一切的环境也都在改变。
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讲到了这个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之后呢，神就跟他们立约了，神就说，如果你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这段话第一个让我感受到很特别的，就是神他主动的把他的话他的约给了我们。以前在我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我在世界上面痛苦犯罪，跟着世俗潮流在走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上帝是存在的，我也不知道上帝曾经跟世人讲了话，甚至把一个约定给了我们。那么今天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就发现，哇，圣经就是神的话，圣经就是神跟我们世人立的约，凡是遵行神的话语的人，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就能够得到丰富的祝福。姐妹，现在您已经是基督徒了，您对这个神的话、神的约的体会是什么？
神就是爱，他给我们的超过我们所思所想，神所告诉我们的都是与我们的生命最宝贵、最有意义的。我自己的认识是，当我经历难处的时候，父母爱我，但是他不能帮助我。也许我身边也有爱我的，但是他们也是人的能力太有限了，因为人心灵当中的那个痛苦，是人外在的那个安慰、外在的那个帮助，是不能给人带来心灵的满足。当我努力的去遵行他自己的话语，神就住在我的里面，他使我从心里到外面都焕然一新。我以前是一个很自卑的人，也是一个很内向的人，当神在我的里面的时候，我就感觉我有了喜乐，我有了平安，并且我真的活得很阳光，虽然外面有的时候是下雨是阴天，但是我的里面天天充满了奇妙的那个神同在的恩典。我们就是神的儿女，当我们遵行神的话，我们会处处的蒙上帝的看顾和保守。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觉得遵行神的话是十分重要的。
我记得教会最近有一位小姊妹，她做一个见证，因为她身体不好，所以呢，她在病痛当中就觉得孤独无助，可是呢，她就记得她在教会听到的时候，听到上帝是万能的，是全能的。当上帝把以色列人拯救出埃及的时候，上帝他能够把大海分开来，让以色列人从这个海中走干地而过，所以他就向上帝祈祷，上帝就把他带到这个神的话语里面。所以这位姐妹呢，天天就花好几个小时的时间读圣经，他读圣经心里面就充满了阳光、希望和喜乐。然后这个姊妹呢，她的病就慢慢的就见好了。所以我知道神的话对这位姐妹来讲像是她的救命的良药一样。神的话的能力是很奇妙、很伟大的。不知道在您教会里面有没有听过一些兄弟姐妹做的见证，他们怎么样靠着神的话语而能够得以胜过他们人生生活当中的种种挑战。
像这样的见证就很多了。也大概也就是去年的年底，我们教会来了一个弟兄，他得的是脑胶质母瘤，是癌症。他的妻子是在我们教会里面信主是已经十多年了，但是他的丈夫呢一直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当他这个病突然间发现的时候呢，已经就是发展到一种中期的一个阶段。当他的妻子在神的里面凭着信心和弟兄姐妹不断的为他们献上爱心的祷告呢，他的手术做得很成功，并且呢，我这个弟兄呢，他现在也因着神在他身上施行的那个大能的医治， 当他上医院的时候，大夫就告诉他，他的时间，人生的在世上的时间最多也就是3个月到6个月。但是他现在做完手术以后，他在我们中间，他是一个很健康的啊，并且呢，他这个人呢，完全的接受了耶稣，还要装备将来要服侍永生的上帝。我们就看到啊，在人生当中你经历的各样的难处、患难、疾病、痛苦，当你有神的时候，这些环境它并不能把你压倒，因为我们所信的上帝他是全能的神，在他没有一样难成的事情，你只要去信他，把你的大事小情你交托给他，他给我们的超过了我们所思所想的。
姐妹，非常感谢您今天来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您跟神的关系上面的一些见证，非常感谢您，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好吗？
好的，会的。
听众朋友，如果上帝能够借着一位阳光的小姐妹来帮助另外一位认识神、信靠神，那么今天我也把这个邀请带到您的前面，请您想一想，今天您是不是也在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上面，在一个死胡同里面，内心是很孤独、很无助、很痛苦的。您有没有注意到，上帝这个时候已经在您的身边摆上了一位基督徒，或者是一位小姐妹，或者是一位弟兄，也许是一位老奶奶，还是爷爷、叔叔、大哥哥，请您知道，这是上帝希望您能够跟着他们一起去到教会，这也是您认识耶稣的开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今天的父母亲可以说是绞尽脑汁，用尽各种的办法来教育自己的子女。听众朋友，不知道您在帮助自己孩子的时候依靠的是什么呢？下面我们来听生化学教授边君辉博士，他在帮助自己孩子的时候所依靠的是什么。
其实你知道，你承认不靠自己，靠上帝的话，对你的孩子是很有福的。为什么？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就观察我的父母，他们也非常正直正义，他们教育我长大要成一个正直的人，不说谎的人。可是我看到他们到商店买东西，如果那个售货员啊多还了他点钱，他回家就很高兴。那时候我能看出，孩子能看出来，你这样做显然是伪君子，对不对？可是你一直告诉我说他们可以信的人，我得到的道理都是你来的。孩子他的眼睛非常非常亮，我的女儿现在才7岁，她眼睛非常亮，她看那个木兰的那个电影，那里面有长得特别奇怪的人，她很害怕，她睡不着觉。我们就说你要祷告你就可以睡着觉，然后我们也在旁边，然后她说什么，他说你们都睡觉了，我知道你们睡觉，你们什么也管不了我。他这么小他知道。我说哎，你要向耶稣基督祷告的话，他就一直在你这儿啊。他说对，上帝是不睡觉的，所以对他来说你看这很重要。你一直告诉他，孩子你千万别向我和你妈妈学，你要上上帝学，上耶稣学，我们都不可靠，我们会生病，我们会老，我们其实自己都知道。你到我这个岁数的时候，你开始不像以前那么快了，你就会发现你慢，你比你年轻的人，是有一个年轻的这个研究人员来了，我一定会心里面非常钦佩他，尽管我比他的资格老，但是我知道他比我强。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的脑子不如以前那么有记忆力了，你知道，所以我自己都知道我不行。等到我大了的时候，我知道我会生病，那为什么会让孩子说要把东西都记在你的身上呢？然后最后你又不能表现出完全完美，他们又看到你是非常虚伪的，所以他们就跌倒了，他们就说这些人都是虚伪的，周围的人都是虚伪的，没有人真的，所以他们就什么都不相信，他们就 不去再信耶稣基督，他们不去教会，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从现在开始你就告诉他，你知道我太不可靠，这个是最可靠的东西。这样的话他不会看到你是虚伪的，他看到你跌倒的时候你要能爬起来，他就会很欣赏，他就会知道他这一辈子他可以靠耶稣基督，他总能找到他平安的地方。这就是高鑫和我为什么写那个催眠曲，就是使得他知道他的信心永远不在我们身上，也永远不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不在他的老师，不在他的亲属身上，永远是在神的身上。
刚才您听到的是边君辉博士的心声。各位听众朋友，虽然我们爱我们自己的孩子，可是创造宇宙、创造生命的上帝，他更爱我们的孩子。他的智慧、能力和爱心远远的要超过我们。所以我们在养育儿女的时候，何不依靠上帝呢？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Christ alone, my hope is found. He is my light, my strength, my song. This cornerstone, this solid ground, firm through the fiercest drought and storm. What heights of love, what depths of peace, when fears are stilled, when striving cease. My comforter, my all in all, here in the love of Christ I stand. In Christ alone, who took on flesh, fullness of God in helpless babe, this gift of love and righteousness, scorned by the ones he came to save. Till on that cross, as Jesus died, the wrath of God was satisfied. For every sin on him was laid, here in the death of Christ I live. There in the ground his body lay, light of the world by darkness slain. Then bursting forth in glorious day, up from the grave he rose again. And as he stands in victory, since curse has lost its grip on me, for I am his and he is mine, bought with the precious blood of Christ. No guilt in life, no fear in death, this is the power of Christ in me. From life's first cry to final breath, Jesus commands my destiny. No power of hell, no scheme of man, can ever pluck me from his hand. Till he returns or calls me home, here in the power of Christ I'll stand. No power of hell, no scheme of man, can never pluck me from his hand. Till he returns or calls me home, here in the power of Christ I'll stand.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
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